为三位，与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那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呢，大家可以算是比较熟悉一点，但是后面这一段呢，还有这个历史神学的部分呢，可能要花点时间，所以我尽量，在第一个一小时把古德恩的这一部分告一个段落啊。如果你们愿意听的，你们就到第二段落，没关系。第二段落可能也会讲，要看大家问问题的话，那就会花很多时间。好，那我把今天的讲义送上来啊。这个教义呢，可以算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一点不假，不折不扣的哈。这个教义几乎决定这个信仰是不是异端。在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姓刘，他大概在5年前过世了。他过世时也是90好几了，真的很有名。那早年我在这个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大学生的教的团契啊，都也常常有机会请他讲啊。那到了美国以后呢，那么在门教会，他都来过了3次起码，我在的时候就来过3次。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发觉他讲的东西不对所以他那个说法就是根据一节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31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他就说呢，他说这个三位一体啊，只是阶段性，等到整个宇宙都进入到一个新天新地了，就是说，当然救赎都成全了的时候呢，他说宇宙还要归一啊，那个时候呢，那么子就跟父原为一。不然就是就变得只有独一的真神了，三一的神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听了觉得我有没有听错啊？他讲完道以后下来，我又再去verify。我发觉，当我跟他verify 他，突然那个脸就变了，那个脸就变了，从一个慈祥的长者脸就突然变了，然后还跟我说尼西亚大会啊算什么？我是根据圣经等等这样的话。所以这位弟兄很明显的，他是异端，只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变成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如果至少吧，我听他从台大时代到美门教会这段时间，只有在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我听到他讲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去翻一些他出的小册子，因为手上有一些他小册子，中间有一本小册子就。他把这样的东西写到小册子里面 ，OK。那么，2014年1月，我到了马里兰教会服事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啊，那个叫什么？那个 BBN 什么 Bible， BBN 啊 ，Bible Broadcasting Network， 就是写了封email 来给我啊，就说，这个恭喜啊，你来这边教会服事啊，然后下面就写。以往呢，都是有刘牧师的主日讲台挂在 BBN 里面。那现在我们也需要我的讲台等等啊，就是有封 email 这样。那么后来呢，我从来没有上过 BBN 看过，就看一下哦，原来他们还有做神学的工作，而且神学的 board 里面呢有一个board 里面有一个有一位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位姓刘的牧师。那我这个这样不好，这样不行啊，还像神学的教授一样哈，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 BBN， 他根本就不回我。后来我就再写了一个，他还是就是也是不太高兴，就随便就回了我一下。那正好到了差不多3月初的时候呢，刘传章牧师因为他退休以后到远东讲道回来。我就跟他报告这个事情，那他对这个机构是很熟的，他也在 board 里面。不过我说，他告诉我这刘牧师，你张牧师，你说别人是异端，你这有没有证据啊？我就把这些经验告诉他，然后我把一个写出来的 就说出版品给他看，他一看，他说这样不对了，这个这样不对，这样三位一体和基本的真理都不能守住的话，这个怎么可以啊？当然，像这种事情呢，我们神的儿女都要有警觉啊。我们也不是讲人的坏话哈，我现在要讲出来。我记得我读过书是这样写的，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他的书。周连华牧师他已经过世了哈，他出过系统神学，他的系统神学里面有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三位一体呢是希腊人哲学的概念，说这句话不能随便这样讲。这句话如果意思被读者领会成为说三位一体是希腊哲学所 present 出来的一个道理，那么换句话说它不是圣经的道理。如果周连华牧师，其实他也是博士，他是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的 PhD 啊，他不是 DMing 啊，他是 PhD 啊，他很有研究的。他如果这样说，他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希腊东正教的神学家或许用他们希腊哲学的思维所整理出来的圣经的真理。他这样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接受。事实上比这个尼西亚神学，有尼西亚大会325大会再早100年左右哈，那么在拉丁教会的特土良他就已经产生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而且三位一体 Trinitas 这个字眼的创造者是拉丁教会，是特土良。说特土良你总不好意思说他是希腊哲学吧，因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罗马人啊，他是在拉丁文化，他拉丁文化他也发现了这个真理。就好像说我们在中国找到金子，我们在希腊找到金子，我们在罗马找到金子，我们在很多地方用不同方法我们都找到金子，但找到那个金子是一样的，那个金子叫做三位一体啊。所以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那本书我记得不错，是在美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我自己没有收集这本书哈，因为他不是个系统神学家，所以我就不去收集他的书。不过那一句话这样讲哈是不妥当的啊，如果不是那本书哈，或许是他的别的地方提过，讲了这么样一句话不妥当的啊，因为你做一个学者，做一个牧者，你讲的话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常常有一些传道人会用这些就是早期希腊文化产生出来的东西，言下之意了，这个东西不是 not so cherished。我即便承认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也不会去珍惜它，去保护它。事实上，三位一体的教义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今天看的三位一体呢，都比较是从那希腊东正教的角度去看，那么虽然我们这个词汇本身是特土良的，我自己也没有下过功夫去研读特土良怎么样产生这样一个教义。那特土良他之所以产生出这个教义的过程，是因为他有一个作品叫做《Praxeus》。Praxeus 是一个异端，在罗马的异端。他的异端呢就叫做 modalism， 我们待会会看到啊。那也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啊，这个神呢早先叫做父了，后来耶稣来了就叫子了，后来子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他又叫做圣灵，父变子变灵啊，父变子变灵，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在尼托森的诗歌里面也有这种变，就说这种叫做这个思维呢，在罗马和晚一点在罗马，在早不到100年的时候，在小亚细亚 就是希腊东正教的范畴，也有这样的异端，那个讲异端的人叫做萨伯流，所以这叫萨伯，一般来说我们都称这个派叫做萨伯流，萨伯流派啊。事实上Praxeus 比他还要再早差不多七八十年，所以当这个异端在罗马在拉丁世界出现的时候，反驳他的是特土良，特土良因此产生了三义的真理。那么萨伯流派在东方出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最生气的呢就是亚流，所以你要知道亚流的异端呢跟萨伯流异端这两个都是三位一体的异端，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一个右派，一个左派，中间这个叫三位一体啊。所以三位一体你偏一点就会到另外一种。那么亚流是因为要他要去平衡，他要去 counter， 他去对付萨伯流派，因为萨伯流说父变子变理，他就说只有一位真神，那这就是亚流的道理啊。他后来亚流讲的他的东西就是要平衡萨伯流。所以当北非的亚历山太教会在处理亚流异端的时候，你要知道萨伯流派的人有多高兴。可是你不要忘掉在那边给你喝彩的人啊，这个人不见得是讲真理的，因为你对付的敌人是他的敌人 ，OK， 但他本身呢，他也是真理的敌人。这个就是教会界处理这些真理的时候啊，那么不站边不靠边，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啊。我就给开场白比较长一点，让大家知道三位一体的教义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其实也没那么，还有别的教义，但别的教义没有惊世动众了，因为这个教义呢，刚好，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呢天下底定，他也巴不得罗马帝国太平，所以呢，教会如果动荡不安的话呢，对他不利，所以他掏腰包。给教会的主教们，你们来开会吧啊！当然他心中，后来我相信是受了他的顾问啊，他的顾问是西班牙 Toledo 教会的一个主教。那么当然这个人是一个三一神学，就是尼西亚神学的一个思维的人，受了他的影响吧，所以。皇帝啊，他有了一个定见。那皇帝基本上是不讲话的，他掏腰包，你们开会，他在旁边。我也不相信他全程听了，可能重要的时候他会听。最后投票他一定在。我看了一本神学史书，他说这一些在投票的时候，投票到最后带300多票，带300多人，两票是赞成亚流的。两票赞成亚流的，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巴迪巴迪，还有一个就是尼西亚当地的主教，这两票赞成，其他的票呢？那个时候投票没有 abstain 啊。我们今天在教会投票，我们都有一种叫做不表态啊，不表态。那当初的票没有，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到其他的就300票吧，都是站在亚历山太的主教亚历山大。他所提出来耶稣是神的这个观点啊，或者说啊，对，就这个观点。那么书上就是说，因为很多的主教其实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后来啊会看风向，看看皇帝呢是向这边倒，所以他们就投其所好。那你这样讲的话，是说，所以这也涉及到一个政教问题哈。那是不是皇帝这样进来搅和不好？皇帝没有，我并没有开口讲话，问题在主教们身上。说主教们还是拿了皇帝给他们的钱，他们 traveling 到这里，我相信吃一定是不错了。住是住在尼西亚呢，在博斯普鲁海峡的附近。 是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宫殿，叫做夏宫，皇帝自己用的夏宫，皇帝建好自己都还没有享受，给这些人先去使用的啊。那他们这些主教们应该自己好好按照圣经去推敲才对啊。不无论怎么样，325年投完票以后呢， landslide， 皇帝本身大概到了337年的时候他又倒到了亚流这一边。到他死的时候呢，他死倒过去以后他就替亚流撑腰了，他就反过来就开始放逐亚塔那修。亚塔那修从那个时候起到他373年过世，他一共五次被放逐，有差不多16年的时间都是不能够在他的教会，他教会是在亚历山泰，在非洲北边的亚历山泰。不过这也是神奇妙的带领，正因为亚塔那修被放逐嘛，有的时候放逐到高卢，就法国这边，有时候放逐到他放逐的地方，好像有放逐到土耳其这边不同的地方。他到不同地方放逐的时候，就给当地的教会正统教会带来很好的影响，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工作。还有一次呢，他被放逐到哪里啊？被放逐到圣安东尼，你知道圣安东尼是沙漠教父，就是圣安东尼所在的那个沙漠，所以呢，他有一段时间跟圣安东尼在一起。这个圣安东尼太有名了，他后来过世以后，那么整个当时的教会就央求亚塔那修为他们写一本圣安东尼传。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安东尼传就是亚塔那修写的，应该是在三百，这个圣安东尼啊。他活了一百多岁，120岁左右，所以他过世了以后，这个亚塔那修就写了本他的传记。这些都是古代留下来非常好的一些的档案，一些的史料。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定义，神永远以父子灵三个位格存在，这是希腊东正教说法，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然而一位神一位神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的 triune 这个字呢， triune 这个字呢其实它就三一了，就是把三一两个斗在一起啊。所以你看我自己翻译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会看上下文，有的时候我是用三一之神啊，我比较喜欢用三一之神，那除非说要表达位格跟本体的时候，我就用三位一体。好，那我刚刚提过了哈，这个希腊文化产物，这句话言下之意是不是它就不是圣经真理了？会造成一个偏差，这个说法是很危险的哈。那么这个教义我们不否认啊，我们待会儿会带大家看哈，第二段我们看历史神学部分会带大家看。那么特土里安早100年就产生出来，所以拉丁跟希腊文化都产生同样的教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个教义本身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是它的产生出来的那个温床啊，没有错，用的词汇啊，用的神学词汇啊，但是真理本身是对的啊。三一教义乃是渐进启示的旧约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创世纪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也出来，神的灵运行在约面上，灵也出来，父子灵啊。那我们只能说 implied 哈，一章26节，那人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那个我们呢是。它是复数的 Elohim 啊，它是复数的，我们神本身它也是复数的。3-22节也讲到那人与我们相似啊。其实到第十一章那个巴别塔，神要下去说我们下去。诗篇45篇6-7节那边你去读的时候提到耶和华，他又提到 他又提到了，应该是那个是一个米赛亚的概念啊。那而且这个这位在里面扮演米赛亚角色的这位，他也被称为神啊，嗯。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六节、第七节，所以他六节、七节呢，是他这边是指的那个，因为呢，他说你比世人更美，等等等等啊，大能者、啊、等等。所以这个诗篇四十五篇，他歌颂的对象呢，就是那位那位好像弥赛亚一样的一个人物啊。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引用的时候很自然的啊，这个被歌颂的对象跟父神是 distinct， 是区分开来的。诗篇101篇啊，这个更有名，主对我主说这一段，耶稣用他来拷问那些要问他的法利赛人，他你们答不出来，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利是哪里来的啊。所以这个问题把那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教法师通通考倒了。以赛亚书63章、61章，特别是48章啊，这个地方，就是这48章大概是旧约里面的，非常清楚的一段，讲到三位啊，就是父、子、灵啊，同时啊出现的。48章16节，怎么说呢？看一下啊，16节，对，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就是弥赛亚和他的灵来啊，看主耶和华我弥赛亚和他的灵啊，就是三个同时出现。旧约不少时候这个耶和华使者其实是上下文看出来是神。我上回跟大家提过了， Bruce Waddicky 对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批判。我们去年下半年在读带些弟兄姐妹们在读他的旧约神学的时候，我就发觉他几乎是不接受不承认。但是呢，我们看那个创世纪16章、18章，创世纪还有些地方，还出埃及记3章啊，那个荆棘火焰，很多地方呢、啊，4世纪啊都有啊，还以及呢，箴言第8章的这一段是很有名的啊，第8章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啊，这个智慧呢，它应该就是就是箴言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个神的儿子啊，他这边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主要是25节，我已生出，不是被造，他是生出来的，等等。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看到是智慧哈，是智慧或者说神的儿子。或弥赛亚，他在用智慧的形态表现出来，他跟耶和华是 distinct， 是分开来的旧约部分。三一的启示 definitely 是在新约，这就是犹太人啊，你不管你再怎么敬虔，他们的宗教信仰是非常残缺不全的。那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主耶稣讲到谁呢？讲到亚伯拉罕。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 Before Abraham I am 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他的岁月的时候，他有意向，他见到这位从父怀里启示出来给他的独生子，他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那这一段经文呢，你可以说是是不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到最后看到草丛里面有羊扣在那里呢？是不是指的亚伯拉罕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下接待天使，不知不觉还接待耶和华自己啊？这个都有可能。无论如何，亚伯拉罕他是见到主的一个人。OK。那这些更清楚的启示呢，我们看到在新约在新约马太福音3:16，这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天父讲话了，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圣灵像一只鸽子降在他身上啊。基督耶稣鸽子天父啊，这是三位都同时出现。Distinct， 三个是可区分的，但是他们是三而一的神。我们在这里说他们三而一的神，一而三，三而一的神。28:19是这是马太福音末了那边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讲到这个三个位格。哥林多前书12这边也是讲到这个关乎恩赐的时候呢，他说神把恩赐赐给我了，但一句话呢他讲了三次恩赐有分别，圣灵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他讲了三遍，就代表说这个恩赐的不同跟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关的。哥林多后书13:10是我们教会经常用的，就是 benediction 用的以弗所书1:3-14在原文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很长，这个句子呢我们常常称为这种地方叫做doxology 叫做三一颂这三一颂是歌颂父、歌颂子、歌颂圣灵也是三位体的概念。彼得前书3:3-12它也是它也是一个 doxology。但 doxology 之前呢第二节他在这边 address 就称呼神的时候呢，他称呼神，在他称呼神的本身的时候比如说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你看圣父、圣灵、圣子这个三个都提出来。犹大书20-21这个也是类似那种三个位格都牵涉到的 doxology。关乎这个三一的这个启示还很多还很多，像启示录里面都还很多。好，我们刚才我们读过这个这三个叙述呢，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5那边说我们如此传你们就如此信了所以我们说信仰英文叫 the faith 我们中文翻译叫信仰，有时候翻译成为真道，这个原文是 pistis， 通常是带着定冠词这 pistis 就信心了，那大部分是翻译成信，少部分看上下文它是指的信心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那在和本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它翻译成为真道，真道的信仰。 OK， 那这个真道的信仰呢，它是 super rational， 它超越我们理性的。你看神有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但是呢只有一位神，那你知道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人来看是不合理的但我们说不是说不合理，还是叫做超越我们的理性。 It is not irrational, it is super rational， 超越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所以超越理性跟非理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 基督教近前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在讲理性的时候，都同时会给启示保留一个空间，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的部分呢，是在理性的定律之外，就像我们做数学，三角函数，你 apply 到对象一定是实数，你不能 apply 到虚数。你 apply 到虚数的话，现在是叫什么？hyperlink 什么什么的啊？那是另外一种的函数了。所以当我们讲三角函数的时候，它的定律一定是实数。那我们的理性，我们理性的定义呢，一定是 rational 的东西，我们才能够用的理性去 apply。但是，这个内容有一些东西是涉及到启示的部分，是非人所能明白。譬如说，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宇宙从哪里来，宇宙到哪里去？我们今天活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宇宙存在意义是什么？像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科学问题，都不是理性问题，它是宗教问题。它既然是宗教问题的话，它不是说所有宗教问题都是非都不是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哈。但是宗教问题许多时候是要由启示来回答。像这个三个叙述呢 ，OK， 这归纳都是从圣经归纳出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说归纳本身呢，它不是演绎的，它不是从理性去推销的，乃是我们。我们读了这些句子，我们把它归纳在一起。归纳法本身也是一个理性的操作，对不对？同时圣经归纳出来，同时并存。好，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常常会让我们能够发生问题。这句话上下文呢，我与父原为一是主耶稣对犹太人讲。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特别要凸显他的神性，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他跟神是合一的。用希腊哲学思想来说，就homoousion 就是同子，我与父同子，同子同尊同荣。那么第38节可以回头来诠释。就是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所以我跟他是一个啊。那么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什么意思呢？那么当时犹太人听得很清楚，这个人把他自己当作神，五章十八节啊，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应该是五章十八节是第二次，对，第二次，可能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算是早期的 ministry。那么，当耶稣把自己当作跟神平等的时候，那犹太人就是要拿石头打他啊。OK， 这边有很多的经文排下去，都是涉及到，大部分都是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所以这个句子很明显看到，约翰福里面主是把他跟父之间是两个不同位格，但他们 equality 位格的，就是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却是分享同样的神性 essence of divinity 啊。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那么保罗说，保罗这个论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对不对？本有神的形象，那边是讲到子跟父都是神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节那边讲了一句话说，保罗说主就是那里，这个主但主基督了那里啊。所以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好懂啊。所以这些话就是可以算，我相信是撒伯流派啊，他们抓到了这些话以后呢，他们就觉得你看吧。现在主就变成了灵嘛，那刚才说父，我与父原为一嘛，那父又变成子，现在主又变成灵嘛，几位神，一位神，变来变去的。那是这里是不是讲到主跟圣灵是同一位格呢？ 并不是的，因为到了十八节那边就讲到说，主的荣光就是主从灵变成的主的灵，这两个又是 distinct 区分的，所以这个这边讲的主就是那里呢，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比喻呢，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么以利亚升天了以后，衣服掉下来落在以利沙的身上，所以当以利沙穿了以利亚的衣服，他是先拿这个衣服就打水，约旦河分开啊，神迹照发生了，他就走过河来。那么先知门徒看到以利沙这样的时候，他们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而且他们觉得远远看过去，他好像就是我们从前的夫子以来讲啊。那么主就是那灵，主就是主，那灵是那灵啊，这两个是不同的，而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这个我们下面要看到奥古斯丁的贡献啊。所以当我们说圣灵被浇灌下来的意思呢，在五旬的那意思就是说，圣灵第三位格的神把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这一切一切的经历啊，都灌注在圣灵的中间。那圣灵没有肉身，但是圣灵是非常的 human 啊，非常的懂人性的。圣灵会忧愁，圣灵会同情，圣灵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自己的信主以后都经历得到啊。圣灵怎么那么样的体贴我们啊？怎么这么知道我们？因为呢，主就是那里啊，主把他的人性里面所经历的一切哈、啊，灌注到这个圣灵中间。所以这个话不是代表说，主变成灵，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在聚会所有个非常严重的 misunderstanding， 就从这句话产生出来的。好，这个我认任何一个会导致异端哈。我想这个表我们到下面我们先来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因为有的人可能到八点半就会要走。最早的异端呢，这叫做Manichaeism， 就是神格唯一论。神格唯一论有一种是 dynamic， 又叫 adoptionism。那这种说法呢，就是说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变为基督啊，那他不是神，只是他变成基督就很有能力，然后呢，死而复活以后，他被神 adopt 认领成为神的儿子，这样，那他并不是神。这个讲这个最早的是Theodotus of Byzantium 啊，拜占庭的这个人，后来是Samosata 的 Paul 啊，萨摩萨这个人是后来在这个土耳其叫小亚细亚讲这个很出名。另外一个异端呢，叫做我们一般来就要叫 modalism 啊，因为它是三个不同的形态复变子变灵啊，那它也是一种神格唯一论，它都讲了独一的神。在当时被人家取了一个绰号呢，说它叫做圣父受苦说啊，圣父受苦说，因为你说复变子，那钉在十字架上，那不就是附在钉十字架，附在受苦吗？那么在这个罗马讲的出名是 Praxeus， 在往后不到100年，在小亚细亚一个出名的人叫做萨伯留，所以一般就是萨伯留派，萨伯留就指的，就是他这两个主耶稣在这个前面这个。动力神格唯一论里面呢，耶稣从头到尾都不是神。那他用耶稣不是神来维持只有独一的真神。 后面这个说法呢是说耶稣自为神是因为从父变过来的神，所以说讲来讲去还是只有一位神啊，就是用这样一个。后来我们刚讲过亚流呢，亚流就是因为撒伯流派在这个希腊境内票房还不错，市场还不错，所以亚流派就要起来抗衡，他抗衡是过头了，那他就说耶稣呢只是个有能力的一个有能力者，他是头一个受造之物啊，但他不是神，这是亚流的说法啊。这个318年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个教会的主教亚历山派的主教亚历山大，他就起来对付亚流，后来这事情闹大了，325的时候就到帝国整个地中海去开会。亚流很会做文宣呐、他们这是到处去传扬，所以你看哈，异端怎么会比基督教会传呢？那我们就没有看到亚历山大主教，你也在地中海各处去传正确的说法，他也没有，那就看到亚流在到处说。当然，他到处说以后，造成到处的教会对他有抗衡，这才需要开会嘛，是不是？半亚流派呢，在318年之后呢，就是君士坦丁大帝还在的时候，亚流派比较谦卑啊。那我们退一步，主耶稣跟神呢、叫做类子啊，叫做类子，而不是叫做童子，是类子。亚他那修强调的是 homoousio， 就童子。那他们说，那我们现在多一个 i， homoousio。皇帝听了以后很有道理啊、那没有问题了，那你能接受了，那他就说他就是亚他那修，你现在要把你亚历山大的教他下令把你教会要开放，让亚流去做长老。当亚他那修抗命的时候，皇帝就把他放逐出去啊，这样。不过这个亚流也是命不好。当他要去上任的时候啊，他死掉了，他死的还算蛮早，但死了又没有用，他的徒子徒孙啊，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看不看到君士坦丁堡都很难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亚流派给他的赐的洗，因为从337年到他死，他都是做一个，可能没有那么晚了，要再早一点。他到他死，他都是一个亚流派的一个信仰者哈、还有一个就是狄圣灵派，狄圣灵派。那么他们说圣灵也是不是神啊，不是非受造的啊。还有一个著名的是 V 六，我们下面应该会提到 V 六，就是说。在尼西亚信经又加了一个句子啊，就是说圣灵呢不但是父，而且是父跟子一同差遣的，父和子一同差遣。这个第一次把它摆到信经里面是589年，在西班牙地方的 council 啊，那个 council 不是 ecumenical， 不是整个教会界的，就说是西班牙那个地区性的啊 ，Synod 那个地区性的开会。不过通常来说，地区性的开会也是很有果效。譬如说，圣经27卷呢、从来没有在一个大会上认可的，是297年，对，在这个东方啊，在东方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应该是在亚历山大一带吧，他们有一个地区性的主教会议啊，接受了27卷啊 ，present 出来的是教父亚他那修。30年以后呢，那么在拉丁教会，他们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地区性的这种 council。那时候 present 的呢是圣奥古斯丁，这样，所以 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育。不对，是三，我看应该是367、397、397、397、哦，因为367的时候，亚堂拉修还在，397他就走掉了，他373年过世。好，其实您这样有根据了啊，我们下面可以看到，这边也讲，像这个约翰福音14章26节，父差遣圣灵，但是15章跟16章都说主耶稣也差遣。所以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啊。亚堂拉修这个人呢，哦，他蛮长寿的啊，他活到373年，所以他差不多活的76岁啊，在古代76岁啊，除了圣安东尼活到105岁之外，那其他没有无出其右者啊，所以他打了美好的仗。那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呢，加伯多加三教父亲出来。接了棒，而且把三位一体的教育讲得更有深度。三个位格之间的那个区别，一种说法，一个叫 economical trinity， 这个是这个经济这个字眼呢，就是经营啦，我们做生意去经营。我这个 economy 呢，不是人在做生意，是神在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做两个，一个是神要创造，一个是神要救赎，都跟神的工作有关的。那么神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计划者是父，执行者是子啊，然后执行跟实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讲救赎的话呢，就比较清楚，父要救赎我，神的儿子就走上十字架成全救赎。但救赎成全以后呢，圣灵把这个救赎的果子呢，就实施到我们人的心里面去。OK， 那父要造天地，有神的儿子来执行这个谕令啊，这个最清楚是在箴言第8章的下半段。然后呢，圣灵就来实施。圣灵实施的话呢，就是讲到一些细节了，譬如说，像创世纪第3，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圣灵跟第二位格的神他们在那里同工合作，来完成神所交付的计划。实存的三一 ontological 的话呢，是讲到神自己之间的关系，跟创造跟神的工作不一样，是讲到神的本质部分，一个位格跟另外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呢？父是子和灵的本源，那么儿子呢是由父 generation 所生的，圣灵呢是由父和子啊。我们刚刚说589年前没有这个条款，后来产生出来啊，这个叫 filio， 就是 filio， 这拉丁文 filio 就是指后面那个字眼就和子啊，父和子啊 procession 啊，所流出来。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在五旬节那天呢，我们看到圣灵呢从高天浇灌下来，那个呢不过是 ontological trinity 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你看，在五旬节在救赎有关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啊，其实是反映 ontological， 神的灵运行水面上，它是一个 procession。也因为他在创造救赎之前呢，他就是从父和子那边所流出来，这是奥秘。OK， 那三位一体呢，展现了神性的荣美。好，我想，我们在圣经上很多地方啊，我们都看到那个 doxology， 就是三一颂出现的时候，这个最有名的是以弗所书第1章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也是很美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等等，他也是讲到 使他荣耀得到称赞，是讲到荣耀在父里面得到称赞。然后就开始讲子了，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的，一直讲，讲到了，讲到了这个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一句，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子，然后十三节、十四节，灵，灵比较短，灵虽然是短，里面很丰富啊。最后也是讲到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他是指的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因此我们在看到以弗所书这个大赞美的时候，几乎是把神所有的工作、神整个救赎的工作都囊括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所以他的原文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句点，一个整整是一个句点，中间有三个转折。那转折呢都是重复的话出现，就好像古典音乐的那种旋律的出现了，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三次啊。那我们的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就继续向下讲。如果说你们有那个八点半要离开，你们就自己先离开，没有关系啊。Helen。你那个录音是一直往下录还是要分段？要分个段落吗？你
分成段落比较好。
好，你现在断开，我给你休息一下。